黑石 CEO 同习近平同台食饭，APEC 领袖大合照排位，习近平好尴尬。共和党人提出强硬法案，阻止联邦资金流入中共手中。苹果 iPad、Mac 将支持 Windows 系统，iPhone 传信息明年支持安卓。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自从我哋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补之后，已经有好多观众分享咗佢哋喺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同鼻窦炎时嘅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嘅宝贵反馈。首先系佛州嘅70岁 Kelly 女士，佢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佢話俾我哋知，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補，過去困擾佢嘅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佢唔單止考慮再次購買，仲想為佢患有痛風嘅仔亦購入一啲。再嚟台灣南投縣嘅雅小姐話俾我哋知，佢為患有失智症嘅母親購入咗三高代謝補，令佢驚喜嘅係母親嘅症狀明顯咁得到咗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哋無法一一分享所有嘅反饋，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嘅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哋真心希望三高代謝補能夠成為你健康嘅好幫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峰會後，15號同美國商界高層人士共進晚餐，不少企業巨頭都有出席。包括蘋果 CEO 庫克、特斯拉 CEO 馬斯克、黑石集團 CEO 蘇世文、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奧等。其中蘇世文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同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同座主加席。請睇報導。
晚宴由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NCUSCR 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 USCBC 主辦，入場費係2000美元。同習近平同台的就要價40000美元，但是有關晚宴的細節一直嚴加保密。一名美中跨國科技公司的 CEO 很神秘地向《金融時報》表示，他的出席屬於國家機密。根據美國媒體報導，馬斯克和 Salesforce 的 CEO 班尼奧夫只是和習近平打招呼，並沒有留下吃晚餐。 Meta 的創辦人朱克伯格就沒有見到場。澎湃新聞引述消息表示，這兩日全球最大的另類資產管理公司黑石集團正在拋售在中國11個物流園區，拋售的資產按人民幣計算總值是超過8億元。消息說已經向黑石集團查詢出售項目的事件，但黑石集團目前尚未回覆。澎湃引述分析人士指出，正常来讲，投资公司对一些小项目可能是快进快出，但是好像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一类比较大的交易，黑石集团完成收购的时间都不够2年，正常的长期投资不会在收购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售。分析人士说，黑石集团创办人苏世文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多年的好友，這次坐在習近平的主桌一定是想要得到重要的訊息。他之所以在陪同習近平吃晚飯之後就馬上轉頭拋售了11個中國物流園區，表明習近平並沒有給出各位商家想要聽到的答案。分析說，蘇世文還是對中共目前的經濟衰敗心裡不踏實，拋售這是表態不看好中國外貿和經濟。海外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外企、外资、外商撤离中国，刚刚是他们认清了在中共这样的体系之下，不可能获得在一个自由世界、自由市场、自由经济之下应该自然而然获得的利益和利润。这样如果是美国的商界现在又对中共抱有这样的一个幻想，这样就等于说他们就是另一轮另一批人，就是再去吃一次亏。有网友表示，拜习会已经是让人对美国有相当程度的失望，那个曾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的灯塔正在暗淡下去， 以中共同時在全世界不斷擴大它的影響力，目前似乎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個趨勢。而在這樣的趨勢之下，美國卻在度步步後退。有網友表示，似乎拜登直接出讓一個世界領袖的位置給習近平，講我們兩個要做世界的兩個領袖。全球矚目的拜習會看起上來轟轟烈烈，其實亦都只是一場習近平和拜登的政治 show， 讓很多人失望。大家都表示這次拜習會沒有解決任何實質的問題，看起上來花花碌碌、花團感觸，其實都只是虛晃一槍的擦邊球。
美國三藩市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每年慣例的領袖大合照，習近平被安排在離東道主美國總統拜登較遠的地方，引發議論。習近平在拜習會上要求拜登停止武裝台灣。第二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則表態，美國會加速交付武器給台灣。鄭涛報導。
根據澳洲廣播公司 ABC 在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出的視頻，APEC 領袖11月16日大合照的時候，各國代表事先就排好順序，由工作人員引領進場，站好之後拍照，可謂相當有效率。前排左到右的次序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共黨魁習近平、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秘魯總統博魯阿爾特、美國總統拜登、泰國總理塞塔、文萊蘇丹哈桑納爾、智利總統博里奇、印尼總統佐科、韓國總統尹錫月。習近平和拜登中間隔了三個人，站在鏡頭左邊倒數第二位。台灣媒體 TVBS 報導說，如果沒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陪著，讓外界懷疑習近平會不會被邊緣化到差啲出框。X 平台上，網友紛紛調侃說，故意埋汰我朝萬歲，開戰，向十一國開戰，思維居然偏到左起第二個地方，平衡感頓失，大逆不道，居然不給思維，哈，下次不來了。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在15號的拜習會上，習近平要求拜登停止武裝台灣。在16號，美國防長奧斯丁在印尼雅加達出席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期間，在場外向媒體表示，美國依照《台灣關係法》，致力採取一切必要作為，幫助台灣自我防衛。他不認為拜習會之後將改變這個走向，強調美國會加速交付武器給台灣。台視新聞網引述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指出，雖然拜習會面對話明顯改善了氣氛，但是針對台灣的危險並沒有緩解，雙方都需要更小心，確保不會走向非計劃中的結果。另外，根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國策研究院在17號舉辦美中與 APEC 峰會焦點觀察座談會，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黎寶文在座談會上表示，美中之間的戰略對抗屬於結構性矛盾，只要中共持續以非法手段構建自己的經濟和科技優勢，持續挑戰既有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共就是美國和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的威脅。黎寶文認為，對美方來說，追求對話、減低誤判是美國作為印太強權的責任義務，避免中美戰略競爭轉變為軍事衝突。美方的邏輯十分清楚，即是該對抗就對抗，該對話時候就對話。對中方來說，拜習會是輿論戰和操作政治形象的機會，中共不在乎對話內容，亦都不在乎是否能夠降低衝突誤判機率，反而更加在乎政治宣傳和國際輿論戰的效果。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表示，拜習會談頂多是讓美國關係回到去塔里島而已，雙方都想管理分歧，但是對怎樣改善分歧仍然沒有共識。他說，現階段美中沒辦法達到戰略互信，只能夠先建立戰略溝通而已，恢復軍事熱線溝通。
11月16日，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重新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详细说明流向共产主义中国公司的任何资金。请睇报道。
该法案名为《我们的资金在中国的透明度》。这项法案是在很多人日益担心中共针对美国和他的公民的间谍活动之际，追踪美国在华投资的最新举动。格林在给北美大纪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是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是时候这样做了。这样意味着了解联邦政府向中国汇去的每一分钱。在习近平望着谋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将要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在提交给总统的年度预算文件中纳入一份报告，详细讲明联邦资金怎样流向中国的个人或者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大学的资金。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披露上一年和中共进行的联邦资助的项目和活动。格林强调，该法案规定了一件重要的事，透明度。纳税人应该详细了解目前流向中国企业的资金。格林表示，中共政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习近平正在不惜一切代价破坏美国。为了阻止美元让中共政权中饱私囊，提高联邦资金的透明度很重要，很简单。美国人应该知道哪些和中共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接受我们的联邦资金，这样包括接受纳税人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资金。任何接受联邦资金的联邦部门或者企业都不应该获得豁免。格林还对中共日益增加的间谍活动发出了警告，例如在美国领土上设立警察站，努力令到美元贬值，以及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等。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11月15日的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目前 FBI 正在每个外地办事处进行2000多项的调查，调查中共不懈地窃取我们的创新和知识产权。除了国家安全挑战之外，20多年来美国政府的支出一直多于收入。格林还表示，国家债务总额越来越接近34万亿美元。面对这么巨额的债务，我们必须能够向美国人民证明每一项支出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最终落入中共手中的每一美元进行记录的原因。在11月15日的小组听证会上，他对中共等外国对手构成的安全挑战表示担忧。他表示，中共继续在军事、经济、技术和外交上针对美国，只是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就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间谍活动的力度，包括来自中国的高空气球。该气球在美国大陆上空盘旋了几日，途经多个敏感军事地点。此外，他还指出，一系列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这些中国人在被捕之前冒险进入军事基地影相。令他更加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试图越过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截至到9月的12个月里面，美国边境巡逻队在西南边境逮捕了24000多名中国公民，比去年增加了10倍多。格林表示，中共的这类尝试是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同时，他还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发动了侵略。他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表示，我并不是轻率地这样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
好消息，在苹果改采自制晶圆后，用户无法使用 Windows 系统的困扰，微软已经提出解决方案。至于 iPhone 和
Android，
目前信息只能靠过时的 SMS 和 MMS 互传的限制，苹果明年亦会透过软体更新来解决。请看报道。
自从苹果在2020年尾在他自己的产品使用 Apple Silicon 自制晶圆之后，由于采取的 ARM 架构，原本的 Intel 的处理器亦都遭到更换， 让很多 Mac 的用户没办法好像以前一样加装微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这个举动也都让这些用户感到困扰。现在微软终于提出了解决方案，释出最新的 Windows Apps 供所有的苹果用户 iPhone、iPad、Mac 下载，被习惯 Windows 软体的用户也都能够使用。只是这次微软提供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可以安装在 Mac 系统入面的 Windows 版本，而是采取云端的方式，让用户下载 Windows App 之后就可以透过不同的设备连接 Windows 365 云端电脑、 Azure 虚拟桌面、 Microsoft DevBox 和个人电脑远端桌面。微软这个举动或者是想进一步推广自己的 Windows 365 云端电脑服务，该服务将 Windows 系统和硬体构建在云端，让用户不需要用特定的规格的电脑，只是需要上网就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甚至到其他系统的电脑操作 Windows 软体。由于全部资料、工作进度都存在云端，用户可以随时切换，顺利衔接工作。而且根据微软释出的截图显示，不止苹果用户， Android 系统也都能够支援 Windows Apps， 只是这方面尚待官方证实。虽然 Windows Apps 仍然处于测试阶段，但是感兴趣的苹果用户只要申请 Windows 365 云端电脑、 Azure 虚拟桌面等相关服务，就可以借助 Test Flight 先行体验。不单止是这样，目前 iPhone 和 Android 之间的信息只能够靠过时的 SMS 和 MMS 转传，还有好像图片和影片因为会被压缩而模糊不清，没办法透过 WiFi 传输，对话不能够加密，不清楚对方是不是已读等，充满很多限制。在 Google 在2022年开始对苹果施压之后，苹果终于决定加入 RCS， 让 iMessage 可以支援 RCS。不过外界认为苹果此举或者是应付来自欧盟数位市场的压力。即使是这样， Google 仍然表示很高兴苹果加入 RCS， 迈出了第一步。目前苹果预计在明年透过软体更新来完成支援，只是蓝绿泡泡的限制仍然存在， iMessage 和 RCS 的信息可能还不具备端到端加密的功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